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五讲，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蒙神蒙力保守的人，我们还要先把这个第三节，这个活泼的盼望，活得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啊。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要再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个要道，这在圣经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些蒙重生的人呢，得了生儿子的生命，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干什么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在马太福音21章38节，主耶稣说：“不料佃户看见他儿子，就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所以这个佃户是预表魔鬼，世界的王。”因为神创造了诸天宇宙万有，就交给他管，他是管家，天使长嘛，是神的差役，神就把这个宇宙的管理权让他暂时管。神要有儿子，神的儿子来了要承受产业。那么这个佃户呢，就居心不良，说我们把他儿子杀了，让他没有儿子啊，我们就占这个产业，这叫不法隐逸的奥秘，这就是宇宙中一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魔鬼原来是天使长，他是七个天使长里的最大，路西佛。神创造了诸天万有以后，就交给他管，他就堕落，他要霸占这个产业。他想要高抬自己的宝座，他要在诸天之上，他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他的不法的隐逸。这个在圣经里叫不法隐逸的奥秘。那么后来神就造人了，神要让人做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三章38节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造亚当的时候要亚当做儿子。魔鬼一看糟糕了，这个儿子来了，我这个管理的这个我这个管家差役暂时管，儿子来了我要交班，所以不行，我要让他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一吃他永远活着，他就是神的儿子了。那他就要统管万有，接收万有的管理权，那我就得交班了，因为这些权柄原是交付我的。所以魔鬼就化妆成为蛇，引诱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是第一次他陷害儿子。但是这个陷害呢，在神的预计之中，神预见之中，因为神有先见之明了。神是我们念彼得前书，照神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所以神有先见，早就知道他会做这事儿，神就借着他来成就神旨意的奥秘，引诱人，让人堕落， 人堕落以后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亚当要当时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了，那神只有一个儿子，不会生养众多，也不会有许多儿子啊。亚当堕落到罪里边，这个才放纵肉体的情欲，叫儿女就越来越多。古时候的人生很多啊，那么这才借着撒旦的恶，成就神原定的美意。这就神的智慧，神最高的智慧。所以人在地上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那么等到时候满足了，人多起来了，神儿子的数目啊，有相当多了。那么神就差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让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在前边说过的。那么等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呢，这个神的儿子真的来了。这是神的长子承受产业的来了，所以魔鬼就杀他，钉他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他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让犹太人喊：“我们不要他，我们要巴拉巴。”两个强盗他们都要，他们不要神的儿子，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么耶稣死呢？这也是神预先的计划。哪知道耶稣流的宝血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成为我们全人类得救的根源。那么同时呢，神借着耶稣道成肉身，也完成了他另外一个大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取得了一个本体的真相。啊，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预象，但是本体的真相来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带着这个本体的真相坐在宝座上，就把撒旦的这个空中掌权的地位啊，就给他撵下来了，就他不能再掌权了，因为他犯罪了，啊，因为他名正典型，就把他从天上赶下来。所以耶稣复活以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他真正的接受了宇宙的这个统治权，统管万有的权柄。所以魔鬼呢，诡计就失败了，但是他不甘心。他在地上，因为神还要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等到数目满足，这儿子数目够了，他就要彻底的把这个产业都交出来。所以他还百般的拦阻我们信主，他还控制这批人，所以我们还不能得产业。但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做儿子。儿子是干什么呢？是承受产业的。所以在圣经里的福音呢，就是说这个事儿。我们先看《使徒行传》26章，我们从18节读起。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人得救最后，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因为信耶稣得蒙罪赦免了，成圣了，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得基业是一个最要紧的事儿。那么在《使徒行传》第20章32节，这里也说了。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0章 三十二节，这里特别说到人得救主要的是，比如我们查经，我们受栽培，受造就啊，我们追求长进，主要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得基业。我们读三十二节啊，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啊，这道能建立你们。这个建立有四个翻译，造就、栽培、磨成啊，能造就我们啊，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比如我们现在来查这个彼得前书要道略解，这也是这个道来造就我们，来栽培我们，来建立我们啊，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将来能够去承受基业，能够和一切成圣的人，我们都因为道来建立，我们成为圣洁了，脱离一切的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了，我们将来到荣耀里就去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得基业是我们基督徒得救最终的目的，儿子嘛，儿子就是得基业。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第一章十二节，哥罗西第一章十二节说得更清楚啊，说我们就是要去得基业的。哥罗西第一章十二节，感谢父，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以弗所第一章更说得清楚了，说什么呢？第九节、十节、十一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所以这个宇宙中有个大奥秘，就是神创造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最后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我们在基督里去得基业，这就是得基业。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基业还有好几个名字，叫更美长存的家业，像在希伯来书啊，说我们要得更美长存的家业。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叫做永远的产业啊，在彼得前书这里就明说了，说叫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从存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叫基业、家业、产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读呢？得呢？啊，我们怎么能得这些基业呢？这就又有一个说明。啊，我们在哥罗西书，这个我们要读一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个得基业要说明白，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真正能将来到荣耀里去得基业。哥罗西第三章十八节开始读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得基业的。第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下边有一句话最要紧，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将来到天上得基业是赏赐，不像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得基业要研究，是按照支派研究的，我们不是，我们是你在当尽的本分里，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做仆人，做主人，还有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他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做仆人，做主人，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母亲，做儿女，都各视其分，都要按照圣经教导的去做。我们知道我们要还要从心里做，要诚实要敬畏主，要按照主所给的这个地步地位来服侍，要从心里做，不是在人面前做给人看的那么主在暗中查看，我们知道他有基业为赏赐，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做妻子你就应当顺服丈夫，一个丈夫你就应当爱你的妻子，一个儿女就要听从父母，孝顺父母，一个父亲母亲就不要跟儿女怒气，要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这都叫各尽其分。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要从心里做，不是给人做，乃是给神做的我们是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无论在公司啦，在哪里做职员啦，都要忠心，这就是基督徒的本分。那么将来呢，你就得基业为赏赐。我常见两个夫妻吵架有一次我在台南，我去探访一个家庭，这夫妻两个正在吵架，这个丈夫呢气哼哼地坐在客厅里，太太呢在门帘后边内屋里在那儿饮气，在那儿哭。我一进去，这个很尴尬，地上呢还有茶杯，打碎了的茶杯。哎呦，我说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先生啊是个空军的弟兄，很不好意思。哎呀，也说这牧师来了，说不好意思，台湾人最喜欢说这句话，说拍谁啊，不好意思。那么，哎呦，我知道两个吵架，我这个一进去，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太太一听见我的声音，知道牧师来了，就从里头冲出来了，就是大哭了，哇！说牧师啊，他欺负我，他打我，就讲我这么多年给他生儿育女，在家里做老妈子，当初他追我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甜言蜜语要我嫁他，我嫁给他了，没有过过一个好日子天天在这儿就是当老妈子伺候他他还跟我发脾气，我为了他我真苦就哭起来了。 那个先生啊，脸红，因为先生实在不大会说话。我知道这个弟兄从来不大讲话，这个姊妹的话太厉害，像机关枪一样，简直让先生没有还口的余地。所以他气得呀，所以啊，这个姊妹说话太强了，把弟兄憋到最后了，他斗不过他，他就捂着就来就打，啊，一巴掌就过去，就这么回事儿。那么两个人呢就在那儿，这个先生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还说，啊，又生气了。"那太太说："你还敢打？你还敢打？"我在那儿，他就是觉得有了仗势啊。结果我一看，两个人又吵起来。结果我也火了，我说："别吵了，跪下来祷告，跪下来。"两个人也真听话，咚一下就跪下来。我就背这段圣经，我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侍奉的不是人，乃是主基督。我说主啊，他们这一吵，把他们将来得的奖赏都吵没了。求主啊，你圣灵光照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他们不应当吵，也不应当打。姊妹应当顺服丈夫，啊，丈夫应当爱妻子。我说他们都违背了你的话，求主赦免他们。我替他们认罪悔改，两个人呜哭起来认罪，主啊，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结果一会儿我祷告完了，我说奉主的名啊，结束了。结果站起来了，两个不吵了。那个太太说："都是你嘛。"那个先生说："你还说。"两个笑了。我说："还吵不吵？不吵了。"我说："再吵呢，啊，天上的基业都没了。"所以今天我就也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按照我们的本分侍奉主，所以侍奉跟产业有关系。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就讲侍奉神，侍奉永生神。第十五节就讲啊，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将来我们到天上就得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都是讲产业。希伯来书啊，还特别讲，啊，这个叫做永远长存的，啊，家业，啊，更美的。所以当时的信徒们丢了地上的家业，都不懊悔，因为知道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就知道，我们在天上有永远的产业，所以这个呢也叫做活泼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活泼的盼望。真盼望我们信了主以后都有把握啊，都有这个认识，对这个真道上都理解。我们蒙了重生，做神儿女，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都要忠心好好的侍奉。我们将来必得基业为赏赐，必得基业为赏赐，这是我们活泼的盼望。盼望今天在查经的弟兄姊妹深深的相信，深深的明白。